多远，走多远，行走世界。
曾经有一片好玩的地方放在我眼前，可我没有珍惜，如今方才觉得啊，好后悔啊。如果老天还能给我一次契机的话，我想在杰克逊广场探索迷人历史，在唐诗宫殿体会庄园主的隐逸生活，到辣椒酱工厂寻辣狂欢，最后听着音乐喝一杯。
哎，你说的是什么地方啊？听起来很好玩的样子呢。
哎呀，别打扰我，我还有一段台词没说呢。
加个10000年的期限呗，多少年前的老梗了，有意思吗你？
不管怎么讲，反正总而言之一句话，美国南部不要太好玩啊。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大家好，我是 Tommy。
那今天的节目呢，就从美国南部的城市说起了。
是，
第一站先去新奥尔良。新奥尔良又被叫做梦幻城市，为什么呢？因为它有法国的血统，也是美国最著名的旅游城市之一。那说到新奥尔良最知名的景点啊，就要数杰克逊广场了。虽然说面积不大，但是啊，游客络绎不绝，就跟下饺子一样啊。那历史呢，是吸引游客去到杰克逊广场的原因。广场上那些建于18世纪的建筑呢，是属于路易斯安那州立博物馆，是美国国家历史的一个地标。馆内数以千计的文物和艺术作品呢，也是反映了路易斯安那州甚至整个美国的历史事件以及文化多样性。
那位于杰克逊广场的另一侧呢，和老市政厅相对的神父住宅也有一些有趣的馆藏。在这里呢，陈列了很多关于马尔迪格拉斯音乐狂欢节的物品。这狂欢节呢，也是新奥尔良的最著名的节日之一了。那么早在17世纪末就已经开始，是一个比美国这个国家的历史还要早的节日。伴随着传统的复活节呢，每年2月份或者3月份，这个狂欢节啊，可以持续长达半个月之久，而且到现在为止呢，这样的传统还一直在继续。
但是有的人说如果说我去的时候错过了音乐节，但是呢，又想要听这个有现场感的传统的爵士乐，怎么办呢？没关系，你呀，就可以深入到新奥尔良的小酒吧里去。
是，
华灯初上啊，沿着密西西比河岸行走在这里的法国人街道上，喧闹的乐声啊，是可以叫醒任何嗜睡的人。满眼的霓虹和白天的朴素也是截然不同。你也许啊，会恍惚间以为，哎，这不对，我在美国旅游，怎么会感觉到了巴黎呢？
就是感觉特别浪漫，是吧？
是，
什么都有。
对，黎明的灯光之下呢，乐手们是完全就沉浸在了自己制造出来的乐声当中，手指在锃亮的萨克斯上翻飞，阴影里面的皮鞋呢，似有似无地打着节奏，和那个 La La Land 里面的那个爵士乐小酒馆其实很像的。
是，
在新奥尔良啊，有许多类似的爵士乐手，他们呢始终保持着自己对音乐的坚持和对于演奏表演的热诚。那么也许就是因为如此，所以啊，最纯正的爵士乐在新奥尔良一直得以传承至今。
没错，那么离开了新奥尔良呢，咱们来开一个小时的车，到达另外一个地方，叫做达罗。在那里呢，有一座被称为唐诗宫殿的胡曼斯豪斯种植园。如今呢，当昔日的光辉褪去啊，这里呢已经全然成为了一个体验美国昔日种植园生活的好去处。你可以在那里呢享受一顿丰盛的早午餐，逛逛富饶的田园和池塘，游走在古老的橡树的树荫底下，喝一杯冰镇的薄荷酒，感受密西西比吹来的凉风。这一切静谧和安详呢，就会让每一个游客都能够感受到当年啊大庄园主非常恬静安逸生活的这种自在隐逸。
那最后呢，如果说你是一个对于美食特别钟爱的人啊，咱们推荐你去新伊比利亚。
这是什么地方？
这个城市可能你没听过啊。
对啊，
这个但是呢，你一定吃过这里生产的辣椒酱。这里呢有全球销量第一的辣酱工厂塔巴斯科辣酱。这款辣椒酱呢，被很多人啊误以为是墨西哥人发明的。但是呢，其实它的发明者是美国的银行家艾德蒙麦克汉尼先生。这一瓶小小的辣椒酱啊，其实制作工艺是相当的考究。先要在捣烂的辣椒中啊加入矿物质盐，然后呢放置在陶罐或者是琵琶桶里面沉大约30天的时间，让它自然发酵。之后呢再要混入法国白醋继续发酵30天以上。最后再把这个辣椒酱的汁水 注入到容器里面，以木塞和氯蜡密封保存。哦呦，你看看是不是跟咱们做酱油差不多啊？
是是 是特别的麻烦。嗯，那不仅是制作酱汁的工艺呢非常复杂，连蜡酱的容器设计也是经过反复推敲之后才能够最终定型的。经过大量的研究之后呢，生产商就发现把辣椒酱汁撒在食物上呢会比倒在食物上更加香，让食物呢更加美味。所以说呢，他们发明了类似古龙水樽般的这种樽口啊，让这个辣椒酱汁呢只能是一滴一滴撒出来，可谓是在吃法上和制作上都是动足了脑筋啊。嗯，那么也难怪如今它还能够享誉全球了。
没错，你去这个快餐店的时候啊，看到小小的一瓶，大家记住啊，这就是那个辣椒酱。
没错没错，
不是番茄酱啊、哦、啊！你要是当番茄酱吃的话，
辣死你、嗯。
那辣椒酱的生产厂家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消费者购买呢，是绞尽脑汁。嗯，同样的，作为全世界国土面积最辽阔的国家，为了能够吸引更多游客，尤其是去到他们国家经济相对落后的地方旅游啊，嗯、俄罗斯人也是动足了脑筋了。
是，
据俄罗斯媒体的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是签署了关于对外国游客和投资者入境远东简化签证制度的法律。外国游客有望从2017年9月起，凭借免费的电子签证赴实行自由港制度的5个俄罗斯远东联邦主体进行旅游。嗯，他们分别是勘察加边疆区、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滨海边疆区、楚科奇自治区和萨哈林州。嗯，
那相比于俄罗斯那些热门的旅行目的地啊，远东地区这片荒凉的狂野东部呢似乎是自成一个世界了。不过呢，如果你看腻了城市景象，想去游客罕至的地方呢去拥抱一下大自然，那么这个远东地区呢绝对是你一个非常理想的选择。可以说在那个地方呢，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做不到的。
嗯，那么在这些远东地区当中呢，我觉得勘察加边疆区应该是最有名的了。
哎，是，
它又被叫做冰与火之地、嗯、是俄罗斯最少有人涉足的但是却有着最壮美风景的地区。
是，
用雄伟壮丽去形容勘察加都不足以形容出它的壮观来。嗯，对许多人来说啊，勘察加它就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那其实呢，勘察加是一座长约1000公里的半岛，和大陆之间呢是隔着鄂霍茨克海，活跃的火山土地是沸腾冒泡，喷土并发，就好像是上天的工作还没完成，它就出现了一样。
是，
它呢兼具黄石、罗托鲁阿和巴塔哥尼亚的美于一身、嗯、啊。那作为全球所剩无几的狂野荒原之一啊，整个地区呢有超过200座火山，其中至少有20座呢是位居全球最活跃的火山之列。嗯，地热活动呢也是孕育出了当地的温泉啊、热水河和间歇泉。间歇泉山谷的景色呢就是最壮观的。嗯，大约200个喷气孔从谷底喷射着这蒸汽和泥浆。另外呢，勘察加大面积的森林和草原啊，也是大量野生动物的家园。据估计，里面包括有1万到2万头的熊。
是的，
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俄罗斯远东的冰岛。
是是是，啊、之前呢看到过一个去过勘察加半岛的朋友发的这个微信朋友圈啊，就是在那里旅游呢，你可以近距离的观看这个棕熊抓鱼这样的一个场景，嗯嗯、特别有意思啊、哎。那么接着咱们来看看第二个地方，就是这个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这个地方的首府哈巴罗夫斯克呢，也是远东地区最令人愉快和惊喜的地方，尤其是对于那些乘坐西伯利亚大铁路来的旅行者来说，在多天乘火车穿过连绵不绝的针叶林地带之后呢，这里呢就是大受欢迎的一个休息点。这座坐落在阿穆尔河岸边的城市呢，夏天可以说非常炎热，但是冬天的气温呢又会把它变成世界上人口超过50万的最寒冷的城市。嗯，也正是因为自然环境的善变呢，使它具有了很多的魅力。妙不可言的河边环境，充满生气的夜生活，还有宽阔的林荫大道，以及排列在街道两旁的漂亮的沙俄时期的建筑等等等等，可以说它既是带着沙俄帝国的余韵，又是不乏现代俄罗斯的激情奔放的这种感觉。
嗯，当然了，如果说你想去更加现代一点点的地方的话呢，滨海边疆区也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了。
是，
辽阔多山的地形呢，很受当地的有车族的喜爱了。嗯，那么滨海边疆区的首府弗拉迪沃斯托克呢，也是俄罗斯最受欢迎的旅游城市之一。嗯，乍看之下呢，弗拉迪沃斯托克呢有点像是俄国的旧金山。哦，尖尖的山峰环绕着一连串的海湾，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曲折回环、设有多处船坞的金角海湾。嗯，这金角海湾呢，世界上有2处，另一处呢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哦，那就是因为2处海湾很相像，所以俄罗斯的那个也叫金角海湾。嗯嗯。那么去滨海边疆区旅游呢，虽然说景色好，城市有特色，但是啊，这时间还得规划好了。
是，
6月份去那里不太好，因为既潮湿，天空呢又总是灰蒙蒙的。嗯，9月、10月是当地天气最好也最晴朗的时候。
没错，
那么那个时候去呢，就挺不错。 错的。
是的，那最后啊，提醒大家，在这次被划入免费电子签范围的地区中呢，楚科奇自治区和萨哈林州呢是相对最为偏远的，这个地方呢也是更加的原始，适合那些具有冒险精神的旅行者。咱们先来看看这个萨哈林州，它其实包括了萨哈林岛和周边的一些群岛，它也是石油勘探业者眼中的黄金岛，因为资源特别的丰富啊。但与此同时呢，对于我们游客来说，美不胜收的景色呢也是让人沉醉的。很多地方那里都覆盖着原始森林，很多岛上呢都栖息着海豹，小河里呢有很多的鱼，也适合滑雪啊，有很多的斜坡，当然也有大量的熊生活在那个地方。
嗯，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楚科奇自治区。
嗯，
为什么把它放在最后呢？是因为它呢是远东地区中的远东地区，
哦，
特别的偏远。
是，
它冰冷的突出部分呢，其实和美国的阿拉斯加相对着。
嗯嗯，
几乎啊就只有一些原住民和数量基本相当的鲸鱼、海象居住在那里。
你说都不多，对吧？
就是人与动物和谐共处。
是，
对于那些追求极致体验的人来说呢，这里就是他们梦想中的终极旅行。行地了，
嗯，
那里是世界上仅存的还没有人探索的绝佳的旅行之地。
嗯，
不过呢，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这楚科奇自治区因为太远了，太偏了，
嗯，
所以呢，拜访那里还需要除签证外的特殊通行许可证。
哎，
怎么办呢？你可以到当地参加当地旅行社安排的团队游，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能够确保你拥有所需要的通行许可证。
在我的怀里，在你的眼里，那里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茵，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多少年以后如云般游走，那变幻的脚步让我们难牵手，这一生一世有多少你我被吞没在月光如水的
远走多远，行走世界。
欢迎继续回到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那我们说到俄罗斯人啊，有一个印象就是比较的豪爽，
嗯，是啊。
那么同时呢，我觉得纬度相近的地方的人呢，可能是因为地理环境的关系啊，
嗯，
个性也差不多。哎，比如说在古代生活在北欧的这个维京人，
嗯，
人们通常也觉得他们是过着大块吃肉大口喝酒的豪放生活，是吧？
是。
而且呢，这食物制作的应该很粗糙，
嗯，
啊，基本上就以肉食为主，能吃就行，
要能量啊。
嗯，唉，总算结束了一天的打家劫舍，安全到家。看来还没有轮到我去瓦哈拉神殿向祖先报道。唉，真是遗憾，太遗憾了。哟，老贾，你也还没去瓦哈拉报道呢？
哎，是啊，是啊。哎呀，真不走运，还是没能战死沙场。走，咱们吃饭去，放松放松。
来。咱们走一个，我先干为敬了啊。
哎，你喝的太少了，这小杯子喝到什么时候能喝出感觉来啊？用大碗更加痛快，来喝。
哎，别光顾着喝酒，补充足够的体力，明天才有精神继续战斗。快，羊腿烤好了，趁热趁热，赶快吃了。
嗯，你也趁热，把那扇羊排啃了。
哎，再吃再吃再吃，
再喝再喝再喝。
一般想象是不是都是这样啊？
对呀，
但其实有这种想法的人啊，都大错特错了。
嗯，
历史上真实的这个维京人啊，每天吃的食物呢，应该这样说，他们是既丰盛又合理，还讲究。
哎，
就连现在满脑子健康理念的人啊，都会对他们的膳食搭配呢是深感认同，
嗯，
很科学。
是，
比如说啊，一位身强力壮、胡子拉碴的维京战士，在丢下剑之后， 捧起的不是大肉，而是一大碗类似酸奶的东西。
嗯，
又或者呢是拿出一大份绿叶蔬菜享用。
是的，
其实他们并不太爱吃那么多的肉。
没错，这丹麦的里伯维京海盗研究中心就发现啊，维京人的食材来源呢十分多样，对他们来说，吃上既美味又营养的大餐呢也并不是什么难事儿。当然呢，和现代社会不同啊，维京海盗的饮食呢在很大程度上依然要受到所在地理位置的影响。你比如说，在寒冷干燥的斯堪的纳维亚的沿海，鲱鱼和鲑鱼是蛋白质的主要来源，一般呢都是晒干或者盐渍保存。千万别小看了这个鱼干呢，在这个漫长的海上生活中呢，鱼干就是维京人重要的食物来源。他们就和蒙古人的牛肉干一样，就支撑着维京人向着更远的未知之地挺进，是一个重要的保障。
嗯，就相当于以前的这压缩饼干啊。
哎，对对对。
嗯，那么除了地理位置啊，财富的多寡呢，也是影响维京人饮食的另外的一个因素。
嗯，
在格陵兰岛，特别是在贫穷的农场啊，维京人呢大多是吃海豹，而有钱人呢则能够享用到更多的驯鹿肉。
对，
所以说明这海豹肉可能不好吃啊。
是，而且呢是比较低档的一个。
嗯，还有季节同样也影响着维京人的菜单。
嗯，
那么随着四季轮换呢，他们会选用不同的食材，食物里不仅有各种的浆果、无精、卷心菜，还有其他的绿色植物，这绿色植物里面还包括了海藻。
哎呦，这个可是营养的东西
啊。对，长寿嘛，是吧。
是，
还有大麦粥以及黑麦扁面包当做主食。
就是细粮粗粮都吃。
哎，
对吧。
真是的。
是的，虽然说呢菜肴通常比较简单，但是也没有理由呢就此认为呢一定是粗茶淡饭。因为考古学家证明表示啊，维京厨师呢喜欢风味更强的食物，比如说洋葱、大蒜、盐碎还有石螺等等。这维京人呢甚至还会为季节性的活动准备一些特殊的食材，你比如说野猪呢就是为冬季耶鲁节庆典准备的。那维京人呢会对着猪鬃庄严的还要进行宣誓。
嗯，看着挺有意思的啊。
嗯，
在维京人的饮食中啊，乳制品也占有不小的比例。那么这些海上的勇士呢，其实原本出海前就都是农民。
对啊，
在畜牧业方面是非常有经验的。
嗯，
奶牛和绵羊呢不仅为维京人提供了肉食，也给了白脱牛奶、奶酪、黄油和其他乳制品的稳定来源。
嗯，
比如冰岛的这个维京人啊就尤其喜欢乳制品，他们呢会把鲜奶啊制作成为脱脂酸牛奶之后再喝。那么这呢是一种发酵过后的类似于酸奶的奶酪。
嗯，
在如今的北欧市场上依然是抢手货。
是的，这维京人的饮食习惯呢对于很多人来说呢依然是魅力之源、灵感之源。想想这个维京人健壮的体魄和惊人的健康饮食，在崇尚 paleo 的原始饮食的今天呢，维京人的食谱呢或许会引领下一个健康风潮，可能也未可知啊。
哎，赶快去吃起来吧。
是，
千万咱们就提前提醒你了。
嗯，
说到吃呢，咱们中国人也特别爱吃，尤其是火锅呢一年四季都能吃。
对，
而且呢又简单的又好吃。
是，
吃火锅的时候会必点哪些菜呢？
嗯，
啊，比如说我估计很多人会选牛羊肉啊，
是
啊，毛肚啊，
嗯，
啊，金针菇啊，海鲜啊。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些小众的火锅美食，
嗯，
就比如午餐肉，来两片也挺好吃的，是吧。
是的。
那其实这午餐肉呢并不是咱们中国人的原创啊。
嗯，
是一种舶来品。
是，
它呢是美国人发明的。
是，
而说到午餐肉的故事呢要从刚刚独立不久之后的那个美国说起。
是的，
刚建立时的美国陆军呢还没有今天这般的强大，伙食也特别的一般。在住房地附近如果说有居民或者商铺可以去那里采购。
是，
但是如果驻扎在偏远的地方或者在作战的时候呢，肉类食物呢就基本只能靠存放在橡木桶中的腌肉过活了。
嗯，是不新鲜了，对吧。那19世纪后期啊，肉罐头呢开始进入了美国老百姓还有军队的口粮清单之中，不过呢最初并不受欢迎。除了当时的生产技术导致售价昂贵之外，还因为呢这人呢毕竟更喜欢吃的是新鲜的东西。
嗯，
对吧。那肉罐头呢偶尔吃一下还可以，老吃就觉得感觉总缺了点什么东西。
是的，
到了20世纪30年代，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使得老百姓大批失业，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家，美国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呢也下降了很多。但是美国的食品制造商们却嗅到了大萧条时代的商机，那如果能够研发出一款足够美味同时呢也能够照顾到低下购买力人群的这些食品，那一定会成为当时的一个抢手货。
嗯，那就在经济危机刚刚爆发不久的1929年啊，
嗯，
有一家叫做和美尔食品公司的企业就开始琢磨了。
嗯，
既然老百姓吃不起高价肉，那就把相对便宜的肉加工一下，使它呢更美 美味，同时呢也能满足老百姓饥饿的肚子啊。所以啊，这公司就把美国人传统上不怎么吃的价格低廉的猪肩肉加工成了廉价的罐头出售，并且呢把这种罐头取了一个名字特别好听，叫五香火腿。其实和火腿没关系啊。
是
研发之后呢，马上就把它投入到了市场，期待着能够大赚特赚一番。
没错，那一开始呢市场反响平平啊，并没有预料中的火爆。这和美尔公司呢迅速做出了改进。第一个改进呢，就是在罐头中呢加入大量的淀粉，减少猪肉含量，进一步降低价格。第二呢，就是加入了亚硝酸盐，不仅是延长了保质期，还能够让罐头的肉呢呈现出了一种诱人的粉红色。那么今天呢，我们都知道亚硝酸盐是致癌物质，但那个时候可能没这个概念。第三呢，就是重新起个名字，叫做 SPAM， 它其实就是猪肩肉加火腿的英文缩写，叫起来呢也是朗朗上口。这个版本的罐头呢，在推出市场之后呢，大受欢迎，不仅是老百姓大量购买，而且美国政府呢也是大量采购，用于救济穷人。那么和美尔公司呢就借此了大赚了一笔，一夜之间从一个小公司跃升为了全美最主要的大型食品公司之一。
哎，但是啊，这好景不长，剧情又开始反转了。随着罗斯副总统上台之后，挽救美国经济的措施逐渐实行啊，大多数美国人呢又重新就业了，开始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让自己和家人吃上真正的肉了。那么那个肉罐头的销量自然也就不如从前了。
对对对，
毕竟罐头只是一种应急食品嘛，能吃纯肉还是会尽量吃纯肉的。
对对对，不过这事情啊真的是跌宕起伏，在二战爆发之后呢，罐头的命运又出现了改变。填饱肚子的重要性呢就再次排在了口感的前面，而这打仗了你就别说好吃不好吃了，
是
对吧？那美军的后勤部门呢就又开始大量的订购价格便宜的午餐肉罐头了，这午餐肉呢重新开始大卖。不过由于二战时期的物资匮乏，美国也缩减了各种非必要的开支，和美尔公司呢为了降低成本，就大幅降低了午餐肉中的肉的含量，又大幅的增加了淀粉，劣质的油脂和防腐剂呢也出现了其中，导致口味越来越差。甚至到了后期啊，这生产出来的午餐肉呢就只有一个味道，那就是除了咸还是咸
啊，这别的添加剂都不高兴加了。
对，如果你想啊，白天打仗，这些晚上大兵们天天吃这些东西，真的是怨声载道。
对，但是啊，就是因为它的价低量大，所以美国后勤部门呢还是顶住了前方压力，大量采购。
是
二战时期在欧洲担任统帅的艾森豪威尔将军曾经呢就对这和美尔公司的总裁坦白说，过去四年里面我和全军官兵一起吃过无数你们生产的午餐肉。他也必须承认在战争压力下呢，他对这些肉有很多很不厚道的评价，大家能自动脑补了。不过呢他还是要感谢因为午餐肉呢帮助美国士兵打赢了战争。当然了，因此呢他们的粗制滥造的这罪行呢可以被宽恕。他们生产的午餐肉呢但是也确实多了一点点啊。
对，实在是在那个阶段呢也没办法，对吧？那其实啊，退一步说，不要说是这个午餐肉了，就算是最好的牛排啊，让你天天吃顿顿吃，你可能到后来也受不了了。这也就可以理解美军呢从上到下一致埋怨这个午餐肉罐头非常恶心的这个原因了，
其实就是吃厌掉了。
对的。那不过呢，根据现在看到的二战照片啊，美国大兵呢在战斗的间歇还是会掏出随身携带的午餐肉罐头呢大啃一番，毕竟呢这玩意儿呢热量还是很高的。这个时候啊，哎呦，谁在乎吃相，谁在乎口味，吃饱才最重要。
是的，真的是吃厌了，等你饿极了其实也什么都吃了。那现在啊是和平时期，即使是军队在定制食谱的时候呢肯定也不会烧午餐肉上桌了。除了涮火锅的时候偶尔扔几片，一般人呢大多还是会选择包装更加简单的其他的一些肉类来食用。
是，
最后关于午餐肉为什么在中国会叫这个名字呢？
对呀，
其实是和我们对于西方的一个饮食习惯有关系。因为这些罐头刚刚出现在中国的时候呢，我们中国人大多认为西餐呢是中午吃的。所以呢就把西方来的肉罐头也索性叫做午餐肉了。
是，晚上不吃早上也不吃啊。好了，以上就是这期的环球地理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下次继续收听。Why should I have come to fight to forget? Beautiful just got lost somewhere along the way. So much was missing when you went away. Let's hide from here, lose the past, change our minds. We don't need a finish line. Let's take this chance.Don't think too deep. And all those promises we couldn't seem to keep. I don't care where we go. Let's start from here.
你看过许多美景，却不知它们之间的化学反应。听威斯敏斯特的钟，英国王室爱喝的奇能红茶来自中国，爱吃辣的四川人遇见咖喱天堂的印度老兄，印度洋的鲸鱼在嬉戏，穿越蓝色海洋。海洋上的铁路并非只存在于宫崎骏的异想世界。听多远，走多远，行走世界。